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杨雅慧，很欢喜今天在节目中和您结缘。我们常常说啊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，无论您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啊，只要是正当的靠自己的智慧啊、劳力啦、还有时间所换来的成果，那都是值得欢喜的。但是现在有些人呐，看准了现代人追求崇拜神意或者是先知的弱点啊，有人谎称自己是啊有什么神通啦啊，料事如神的法力无边等等，来骗取他人的信任。那么您可就要小心啦，因为那是迷惑人心的邪法呢。那么今天我们古今谈单元就为您安排的主题是神通如果实，有请有人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听众大家吉祥，今天我们要提到的是古今谈里的神通如果实。许多人都知道神通这个名词，神通就像是树上所结的果子一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要长出果子来必须得先有树啊，尤其这棵树要非常的茁壮，例如树根要扎实，树干要长得好，才能经历得起风吹雨打，之后才能有机会开花结果。可是有些信仰宗教的人，或选择宗教为依归的人，却不清楚为什么要信仰宗教，甚至很多是基于好奇，或错以为宗教能够未卜先知，很了不起，所以要相信他。像这样的人，与其说他是信仰宗教，还不如说是追求神奇或崇拜神通。有时即使同样宗教的教徒，也会心生比较，沾沾自喜地说，我的师父他有不可思议的超人的神通能力，并且认为能够亲近这样的师父，跟着他学习是件很荣誉的事。这些崇拜神通乃至追求神通的人，在信仰了宗教之后，总希望借着宗教里的一些仪式，或是在修行当中得到不可思议的超人力量。事实上，崇拜神通、追求神通都是很大的错误，因为神通的获得有一定的过程和因缘。依照佛经所讲，神通是果子，而果子的根本在这棵树，尤其这棵树的根就是佛法的戒律。一个初入门的修道人，除了要学习教理以及各种修行方法之外，最基本的是要持戒，譬如不可以随便伤害别人的生命，不可以窃取他人的财物，不可以侵犯人家的家庭名籍，做人不可以乱讲话，这些都属于戒律。尤其 神通必须以戒律为基础，好好的修行之后才可能有的。所以修道必须先把持戒，守道德的功夫做好，也就是把树根扎稳，这样子一棵树才能够成长茁壮，开花结果，千万不要本末倒置，在宗教信仰上追求崇拜错了对象。要知道神通只是枝末，真正的根本在持戒。其实神通要从日常生活中去体会，从自然变化中去察觉。佛教对于神通究竟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星云大师以四点来让大家了解。一，神通非究竟之法。根据佛经上记载，距离现在2000多年前，有几位佛陀的弟子活在世上。其中一位是佛陀的大弟子大迦摄尊者，他现在正双手捧着佛陀的袈裟，隐居在鸡足山，等待56亿7000万年之后，弥勒菩萨降生于世间，广施度化的时候，代替佛陀将象征正法的法衣传授给弥勒菩萨，以继续宣扬法音。几十年前，法国的伯克森博士曾见过大迦摄尊者，并且著作了一本《博士界的辩论》这本书来记载这件盛事，此书还在台湾曾经流通过。另外一位还活在世上的，就是俗称长眉罗汉的平头罗婆罗多尊者。这位尊者是阿弥陀佛所说的阿弥陀经中佛陀的16位大弟子之一，为正果的阿罗汉。他既为大阿罗汉，为什么舍身还活在世上呢？不能证入无余涅槃呢？原来他在世时有一次对信徒大显神通，赢得信徒的喝彩。尊者一时兴起，就对信徒们说，你们觉得身上天空很神奇吗？现在我就变化给你们瞧瞧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说完，众生一跃，飞腾至空中，施展种种的神通。信徒们看得目瞪口呆，发出不绝的赞叹声。但是佛陀知道了这件事后，对于尊者这种哗众取宠的心境非常的不高兴，派人把尊者叫来教训他说，我的佛法是要用道德来感化他人，用慈悲来救护众生，而不是使用神通来迷惑大众，迷乱百姓。今天你非法地使用了神通，借以赢取信徒的尊敬，为了惩罚你，罚你在世上多受一些煎熬，等到将来积聚更多的功德，忏除了罪业，再让你涅槃。由于尊者当时运用神通不当，至今仍然活在世上精进修行，不得入涅槃。神通不但不能增进道德，脱离烦恼，不慎使用，有时反而成为解脱之道的障碍。神通不是了生死的究竟之法，是不变而明的，唯有道德才是迈向佛道的稳当平实之门。第二，神通敌不过业力。在世间上各种的力量之中，最大的力量并不是神通，而是行为的力量，也就是业的力量。在中国的故事演义之中描写，皇朝作乱 杀人无数时，曾有一句谚语说，皇朝杀人800万，再数再劫命难逃。传说王朝兴兵造反，要杀满800万人，兵乱才能平定下来。在小说家的曲折描写之下，皇朝果然杀了800万人，才被炒平。这件事的真实与否，留待历史去考证。我们要谈的是所谓再数再劫的问题。什么叫再数再劫呢？就是夜报难逃的意思。当时的老百姓由于共业所感，因此才招致如此悲惨的杀身之祸。即使神通也救不了有业障的人，自己所造的业一定要自己去受报，丝毫也逃避不了。三，神通比不上道德。初学佛法的人往往会对一些神奇怪异的事情兴趣特别的浓厚，看到某人闭关有境界，修持有感应，就觉得很神奇很了不起，而忽略了平日更重要的道德修养。因为智能的开发要透过甚深的禅定功夫，而禅定功夫的培养有赖于平日持戒的严谨。因此各位如果想学佛，应该要从根本的道德入门，而不要轻言学习神通。最后一个，神通比不上空跟无。神通是在有形有相上求，而佛法般若的空里无所不遍，无所不在。只要在生活中有经验，经验就是神通；生活中有智慧，智慧就是神通；生活中具备许多的能力，能力就是神通；生活中具足空无的道理跟真理，空无的真理就是神通。譬如有国父纪念馆这个空间，因此才能容纳大家顺利的举办佛学讲座。如果我们的心胸能扩大如虚空一样，就能包容一切的诸法，因此空无才能成其大，神通也比不上它的无尽无穷。在佛法中以无为有，无的力量比神通更为广大，无的智慧比神通更为高远，神通比不上空无的道理。因此与其求取神通的力量，不如求证空无的真理，更为急切可贵啊。各位听众，我们今天这个神通如果事就说到这里，祝大家吉祥平安。
是冒险，走出去才有经验，走出去可能撞到风阴，走出去才有新的希望。走出去的是冒险，走出去才有经验，走出去可能撞到灾难，走出去才有新的希望。冲破难关，才有新的生命。经过拖磨，才会更加勇敢。咱错过行出去，来接近别人。咱错过行出去， 来接受世界，咱做伙行出去，徛在日头中间，咱做伙行出去，亲像开心的窗。是模样，行出去才有经验。行出去，可能撞着风影。行出去，才有新的希望。行出去，也是模样。行出去，才有经验。行出去，可能撞着灾难。行出去，才有新的。冲破难关，才有新的生命。经过拖磨，才会更加勇敢。咱做伙行出去，来接近别人。咱做伙行出去，来接受世界。咱做伙行出去，徛在日头中间。咱做伙行出去，亲像开心的窗，会当看见美丽的世界。会当看见遥远的未来，会当看见美丽的世界，会当看见遥远的未来。冲破难关，才有新的生命。经过拖磨，才会更加勇敢。咱做伙行出去，来接近别人。咱做伙行出去，来接受世界。咱做伙行出去，徛在日头中间，咱做伙行出去，亲像开心的窗。咱做伙行出去，亲像开心的窗。
感谢您的欣赏。继续今天的佛教问答单元，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我们这个星期的佛教问答时间。延续上个星期在节目中与大家谈到有关佛教对身心疾病的看法，这个星期想再与大家谈谈人除了身体上的病痛之外，还有所谓的心理上的病，以佛教的立场如何可以解决及去除我们的心病。在佛教里面有一部大般若经，内容里面提到身体的病有四种，所谓风、热、痰及诸杂病。心病也有四种，那就是贪、嗔、痴及慢。说实在的，身体的病好治疗，但是心理的病才是麻烦呢。不过身体是我们的，我们要认识它，心也是我们的，我们也要认识自己的心， 能够认识自己的身心，无论生病也好，心病也好，自然就比较容易治疗了。上个星期和大家提到，心病还需心药医，心里的病要用心里的药来治疗。我们心里的疾病很多，诸如焦虑、恐慌、紧张、忧郁、嫉妒、妄想、颠倒错乱、懒惰、孤僻等疾病，也像魔鬼一样，在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魔子魔孙，平时呢都盘踞在我们的心里，随时借由机会来扰乱我们。以佛教讲，八万四千烦恼就是八万四千种病，而统领这些心理毛病的第一个兵团就叫贪欲，第二个兵团是嗔恚，第三个兵团是愚痴，第四个兵团是我慢，第五个兵团是疑忌，第六个兵团就是邪见，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邪见，在佛教唯识白法里面是属于六大根本烦恼。其实我们心里的烦恼魔君很多，但是真正说起来，全部的统帅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自己，也就叫做我执。我的执着统领了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等的魔君。平常当我们的心理健全、观念正确、思想正当，甚至心中充满慈悲智慧的时候，当然就能够降服其心了。追究这许多的魔君造反的原因，其实都是由于我们的知见不正确，都是因为我们的无明。例如我们的疑心很重，它就有机可乘；例如我们做人傲慢、偏激、执着、自私，相信谣言，喜欢听是非，没有主见，不能自我肯定，当然就会被人牵着鼻子走，这些魔王魔君就会起来造反了。如何治疗我们的心病呢？只有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贪嗔痴三毒是残害我们身心最大的敌人了。而若以分开来谈贪嗔痴三者，人都有自私的心理，一切都为自己着想，看到好的东西都希望归为己有，甚至只要自己好，别人的死活存亡都跟我自己无关，因此贪心的病自然就升起了。如果我们能够像蜡烛一样牺牲自己照亮别人，就能够将如此欢喜的舍己为人，把幸福快乐布施给人，自然而然就能够治愈我们贪心的这个病了。人生的另外一个病就是嗔。人虽然有嗔病，但嗔病的来源是因为修养不够，只要不爱的逆境当前，嗔心一起，朋友有可能会变成仇人，夫妻也会变成冤家，一念嗔心起，一切都变得可嗔可恨，甚至说恨不得一拳粉碎全世界。但在佛教的中阿含经里面有说，若以真止真，自净不见止，唯忍能止真，是法可尊贵。意思是嗔心不能解决问题，如果在这个时候懂得忍，懂得世间这一切都是自他平等一如，没有你我之别，没有好坏之分，有了这个忍的修养，嗔病自然就不容易生起了。人生的第三个重病就是痴。人患有愚痴病是因为迷而不觉，是因为愚痴无明，所以加重贪嗔的毛病，甚至人的烦恼、人的生死轮回都是来自这个痴。 吃很容易让我们增长邪见，有了邪见会造作一切的罪恶，自然就会遭感不好的苦报了。如果有一点觉悟的心，知道我们有一个大智觉海，就不会让愚痴的黑风无端的兴起惊涛骇浪了。所以对治贪嗔痴这个病，要以舍治贪，以忍治嗔，以觉治痴。其实另外对于心病怎么治疗，还有禅静双修，禅定能统一自己，不让心念上乱，不让魔君得逞，而念佛能够净化心灵，念佛念得专心一致，也能降服妄想杂念的病魔，让他们不至于扰乱我们。现在社会上的心灵咨询可以说都远不及佛教这许多的妙法，尤其心病最主要的就是从我而来的。大家耳熟能详的《般若心经》里面有提到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把我空了，就可以去除心中的颠倒妄想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综合以上所言，其实要治心病非靠自己努力不可，就像医生开医方给病人，但不能勉强病人吃药，如果病人不吃药，病永远也不会好。同样的，佛法虽然能够医治我们的心病，如果你不依佛法的指示去做，你的病也不能够痊愈。至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偶尔也会遇到情绪不稳，心情起伏不定，动不动就容易生气，在克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如何以佛法帮助改善这种情况呢？下个星期同一个时间，我们再继续与大家来谈。祝福您六十吉祥。
感谢师父的开示，如果您有任何疑问，请来电，我们的电话是718-939-8318 718-939-8318，或者您也可以同时上网查询最新的活动讯息，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感谢您的收听，祝福您吉祥平安。下星期同一时间，我们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